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请翻开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那么保罗从十一章这边写了一个愚人说啊，就是把他自己跟在哥林多教会外面来的这些自称为使徒的人来做一个比较。保罗个人也觉得说跟他们做比较是一件很愚妄的一件事情，自己好像是一个愚人一样来跟他们做比较啊。那为的是让哥林多教会的人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些所谓的超级使徒实际上是假使徒啊。那真正关心他真正的使徒应该就是保罗了哦。所以十一章一开始他是说，我曾把你们好像当作一个童贞女要嫁给一个新郎一样，希望你们能够专一用清洁的心那么来服侍神啊，心不要偏掉了哦。那保罗也讲到说，像当时这个蛇呢，那么来诱惑啊，用诡计来诱惑夏娃一样，现在这一些所谓的超级使徒就好像撒旦在背后那么来策划那么来迷惑你们一样啊，所以你们要小心。保罗说啊，如果他们所传的有人传的是另外一个福音，所传的是另外一个耶稣，所传的是另外一个灵，跟我们当时跟我当时所传给你们不一样的话，那你们要很小心很小心啊。那我们第四节这边讲到说啊，你们容纳他也就罢了啊。这句话其实是在告诉他们，你们怎么会对他们这么宽容而完全的相信呢？既然你对他们那么宽容，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的狭隘呢？为什么你的标准会完全的不一样呢？你不要忘了，你们是神所拣选的，是要成为童贞女，童贞女要在真理上很稳固的人啊！希望你们不要走偏了啊。第五节，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看啊。但我想啊，我认为啊，保罗认为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使徒以下啊。这边讲最大使徒，我们上节课讲到这个最大使徒，不是讲的十二使徒，不是讲这一些人。而是讲着哎，好像从耶路撒冷教会有给他们一些推荐信，他们来到哥林多教会自称是使徒，而且是最大的使徒，大使徒哈。其实保罗这边讲最大使徒实际是一种讽刺的用语了哈，或者最大使徒我们把它叫做超级使徒啊。保罗说我一点都不在他们的下面，代表我一点都不比他们小。保罗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保罗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微小的意思，小的保罗是小的意思，最小的叫保罗啊。保罗以前叫什么名字？扫罗啊。扫罗有什么意思？对，其实就是最大的意思。你猜对了、以色列第一个国王扫罗王，最大的国王，其实那就是一个尊贵的意思。但是保罗后来把他的名字从扫罗改成保罗，因为他真认识神，在神面前一无可夸了。我是那最小的，他还说啊，我们都是罪人，但我跟你们还不太一样，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罪魁就是最大的那一个，他是最大的坏人，不是讲坏人，是恶，是罪人啊。真认识神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所犯的罪有多大啊！只是我们平常都不晓得自己罪有多大，只有主的真光一照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多黑啊。他说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我的言语虽然粗俗，不是讲保罗这个讲话没学问啊，讲话很粗鲁，不是这个意思。 这边讲的粗俗指的是不像希腊人用那一种希腊式的辩论的那种方式来讲道或者说话啊。那个哥林多教会很喜欢亚波罗讲道，是因为亚波罗就是用这种方式啊，就是这种很智慧的这种言语，雄才大略这种方式的讲道，他们非常喜欢。但是保罗却不是用这种方式。保罗在前面讲到说，我不用高言大志，有没有？我也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啊，我不是用希腊的这一套来跟你们讲道，我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所传的是一种愚拙的道理，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说什么叫做信仰，基督的信仰是什么？很简单，我爱耶稣，耶稣爱我，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耶稣爱我，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爱耶稣，我愿意与他一同钉十字架。我们信仰不是这么简单而已吗？是这么简单而已。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回到最基本的那个根基的里面，那就是一个爱的根基上面，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要追求一些属灵的感觉了哦。所以有在湾区，我知道很多人哦，早上有属灵聚会参加这一个地方啊，晚上有属灵的追求聚会，他也去参加那边。早上倒，晚上继续倒，最好半夜继续倒，整个人都不要起来就算了。这种追求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啊！我们要追求属灵没有错，但是属灵的根基是什么？耶稣爱我，我爱耶稣，就这么简单。爱才是最大的道。阿们。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什么知识？认识主的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认识主的知识，我认识福音的知识，我认识圣灵的知识，一点都不粗俗。重点在这里，什么是真的使徒？真的使徒是对属灵知识有深刻的认识，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不但是知识不粗俗，而且我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都显出来，我不但有这个知识，我还有这个生命。哦，这个生命才是显明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有人说一套做一套，哎呀，言行不一，这种人怎么可以当我们属灵的领袖呢？对不对？真正属灵领袖不是只有知识的部分，生命的部分更是让人家能够幸福的一点。其实保罗不断地提醒他们，你们应该去好好看看，对不对？啊，现在我不得已做个愚人蠢人，目的就让你们比较看看我跟他们有什么相同的，有什么不同的，然后你们要好好仔细的去看。第七节说，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升高，这算是我犯罪吗？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白白的传神的福音哦，啊，所以传福音还有不白白的哦。有，因为当时啊，当时的确这样子，有一些传道人在讲完道之后是会收钱，这个钱是归他的养生嘛，其实这个是合的，这个不是说不合啊，合圣经啊，圣经说做工的得工价，这是理所当然的。你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场上踹鼓就是帮你在打鼓啊，这个嘴是不能把它合起来的，代表他嘴是可以开的，开着干什么？吃啊，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吃啊，你不能把牛嘴绑起来然后就让他工作，这是不合的。然后保罗说，难道神关心的是那头牛吗？岂不是讲到人吗？其实讲的是人，人在场上工作的时候是可以得工价的。阿们。可以哦。有时候牧师讲这个都要心里要健康一点啊，免得让人家觉得哦，你是不是要跟我要钱啊？等一下下完课，我这边奉给放个箱子。嗯，的确当时是这样子，讲到收奉献，这奉献是给传道人，的确是这样。但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不做这种事， 他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给他个人的奉献，他不接受。为什么？为什么？难道保罗不接受所有教会给他的奉献吗？不是的，他就接受腓立比啊、提撒罗尼迦，他都接受，独独对哥林多教会他就是不接受。为什么？他们是属灵的婴孩，是属灵的婴孩，还没长大，还不成熟，所以他宁愿白白的传福音给他们，不收取任何工价，免得他们以为啊，我养你的嘛。现在有些教会心态就是我养牧师的嘛，所以牧师就应该听我的。哦，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因为他白白传福音，现在也有话讲，可见他们属灵生命多么不成熟。而这些称为超级使徒来这个地方，收不收费？收，接受他们的奉献。所以他们就说，保罗为什么不敢收你的奉献呢？很简单嘛，因为他所传的道没有价值嘛。我为什么收奉献呢？因为我所讲的话是有价值的啊，反而做这种比较。但是一个哥林多教会却没有这样属灵的鉴别力，反而就轻看了保罗。所以保罗在这边讲说，我因白白传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自居卑微就是我不收你的奉献，我还靠着支搭帐篷自己养活自己，叫做自居卑微，叫你们升高，让你们得到属灵的好处。你们有口才知识各样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你们升高的，这算我犯罪吗？你们就可以将来轻看我吗？质疑我使徒的职分是职分吗？哦，我亏负了别的教会，亏负别的教会是代表说别的教会有奉献给他，他收了，所以我亏负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结果你们竟然还这样讲我啊！我在你们缺乏，我们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的缺乏，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都补足了。这代表马其顿的教会给他供养，给他供养。我在你那没有缺乏的时候，我也没有向你们开口，你们要给我我也拒绝，我宁愿自己自食其力，自己支搭帐篷。而马其顿那些弟兄为你们补足了我的需要啊、哦，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哥林多教会的确是不成熟的教会啊，也求神帮助我们啊、哦，我们不要做一个不成熟的人啊。Yeah, 不成熟的人牧师就很辛苦，非常辛苦、哦、好，再来我们看到说，我向来凡事谨守，这凡事谨守特别讲到这个奉献的部分，凡事特别讲到奉献，很警醒啊，很警醒，后来也必谨守，而、啊、不是只有现在谨守，我以后也是要谨守，总不至累着你们啊。这保罗的心、哦、你可以看到，虽然哥林多教会这么大的不长进、哦、但是他爱他们的心、啊、保罗这边话讲得非常明白的、哦、我就是不累着你们，我谨守，但是如果哪一天你们哥林多教会真的成熟，像帖撒罗尼迦教会，像腓立比教会的话，我会不会接受？会的，会的，但是因为你们还不成熟，所以我宁愿自己养活自己啊。第四节说，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雅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自夸。我这个自夸，神的诚实在我里面代表什么意思？神就是我的见证人，我讲这些话都在神的真的里面。所以保罗讲这些话，他说是我在神面前所讲的话，是神在我里面按照神的诚实我讲了这些话。因为我讲这些话听起来好像很自夸，你保罗为什么不接受我们的奉献呢？保罗说，我就是不接受你们的奉献，我就是要白白传福音给你们。保罗说这是我的自夸，这是一个自夸，但是我的自夸是在神的里面， 然后这边保罗一直讲的说，夸口当指着谁夸口？神夸口，是神在做，神可以称为见证人。我因为真的做到了，在神面前这么的真，以至于在亚该亚地方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讲的不对。亚该亚在哪里？亚该亚指的就是整个希腊半岛啊，从马其顿跟哥林多这整个地方啊。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为什么我不接受你的奉献？是因为我不爱你们，所以我不接受吗？其实反过来，我是因为太爱你们了，爱到一种程度，我宁愿牺牲自己，我宁愿苦待自己，我宁愿不接受你们的奉献，好让你们可以不断的成熟长大。因为保罗在前面一直在讲，我要把你们训练制作成一位毫无瑕疵的童贞女，好在主来的时候把她许配给新郎，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一个为父的心肠，就是不断在制作一个圣洁的这个教会啊。然而少一个字哈，然而一个转接词，十二节前面，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啊。他说我现在做的啊，尤其就是讲不接受你们奉献这事，我现在做的，我以后还要继续做，就为了要断绝那些寻找机会的人。寻找什么机会呢？寻找从教会得好处的这些所谓的最大使徒的这些人的机会，因为他们要靠着你们给他的奉养，他们要目的要得到这个东西。所以越是这样，我就越不接受你们的奉献。所以让他们比较什么是真使徒，什么是假使徒。那中文这边翻得不太好啊，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其实翻得不好。这个意思就是说，使他们在我们的面前一点都无法夸口啊，因为不是跟我们一样，是根本无法跟我们相比的。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要收你的奉献，他目的是要得到你们的好处，而我保罗对你们一点贪图的心都没有，他们所做的一点都无法在众人的面前可以夸口，因为他们根本做的比不过我们啊。所以保罗在讲的这一个啊，只是中文给他翻的好像说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好像是一模一样，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所讲的意思是说，他们根本是无法跟我们相比的啊。十三节保罗更指明出来说，那些人是假使徒。哇，那反过来讲，保罗就是真使徒。好，为什么讲他们是假使徒呢？因为他们是行事诡诈。行事诡诈就是心里有一个诡诈的心，所以做出来事就是诡诈。为了自己得好处，就攻击保罗，因为他不收奉献啊，就攻击他，来高举自己，攻击别人啊，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而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啊，哎，知道撒旦来历吗？撒旦他其实是天使长，他的名字叫路西佛。其实天使都有，天使长都有名字哈，比如说报信息的天使长叫做加百列，征战的天使叫做米迦勒，对不对？其实撒旦他是敬拜的天使，敬拜天使，圣经没写他叫什么名字哈，他叫路西佛，路斯佛，路西佛，他是敬拜神的天使，天使长。他敬拜神一定是跟神怎么样最靠近神的，也就是神最信任的。但是骄傲，骄傲， 因为敬拜自己，没有把目标对准神。其实敬拜之后所得到所有荣耀都应该是谁的？
是
神的。那敬拜到最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应该配得那个敬拜，高举自己到一种程度，就与神同等啊，就抢夺神的荣耀，所以自以为神，所以神就把他怎样，从三层天把他打到地上，打到地上来。神没有马上把撒旦摧毁，哦，没有，把他放到地上来。为什么呢？也是我们想，哎呀，神就把撒旦当弄掉就好，我们就不会犯罪了，不是就天下太平了吗？哦，没有，神有个心意，神的心意在哪里？教会，神的心意在教会。教会是谁组成的？我们，因为神借着撒旦在训练我们。神借着撒旦在训练我们。如果你看四世纪就很好玩，四世纪里面就讲到这个，神特别为自己留了几个族啊，几族啊，迦南几族，为的是要让以色列学习征战的事。征战的事，你如何让小孩子能够长大？很简单，让他吃点苦，但这个吃点苦呢，不会把他杀死掉。好，让他吃点苦，比如说给他做点家事，哦，不要让他拿菜刀，但是可以让他洗菜，你了解这个意思吧？啊，当你在做的过程受点苦，你就知道哦，煮菜是这一回事，所以以后他也会煮菜，不会饿死，了解意思吗？啊，给他吃点苦，他才会长大。今天神也在训练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心腹。以后可以嫁给他，阿们哦。所以神在你身上有一个 很伟大精细的计划，干什么？使你受苦就是在训练你，熬炼你，成为金金。金金是什么？比金子更纯的金，叫金金。所以我们讲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对不对？但是怎么看都不像精兵呢，对不对？你看起来像精兵吗？睡得比别人晚啊，对不对？哎呦，真的做军队的话那不得了，训练很严格的，对不对？几点上床，几点睡觉，几点下床起床，都有严格的规定。连你上厕所几分钟都给规定好，三钟洗澡洗完澡，对不对？你当过兵跟你们讲是白讲哎，那个训练很严格，但是你看训练出来之后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尤其很严格的，你看军校西点军校人出来就是西点军校的样子，不一样，对不对？死老百姓出来就是死老百姓几乎是这个样子。但是神说我们就是耶和华的军队。你看以色列哪里像军队？他们从埃及出来一点都不像军队，但是神说我要做这一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看以色列人哪里像军队？游泳伞兵啊，带军队啊，还牵着牛牵着羊，家当还背一大堆啊，大人老人小孩子一起走的，有没有这种军队？有，以色列人，神的军队。神说这是我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就是像我们礼仪浪荡的样子，但是我们就是依靠神，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元帅。阿们、哎、神是我们元帅，我们就一定打胜战啊，所以不用担心。我们回来啊，只是有人走偏了，神就要怎么样调整一下啊，吃点苦头回来吧啊。撒旦因为自高啊，以至于远离神，神就把他打掉啊，把他打到这个三层天以外。然后同时这个撒旦下来的时候啊，那启示录告诉我们，他拖拉了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那三分之一的星辰代表作恶的坏天使，有三分之一就跟他下来。那这些坏天使就成为魔鬼的差役。中国人讲这些人叫做孤魂野鬼啊，圣经讲叫做邪灵巫鬼啊。所以邪灵巫鬼或者孤魂野鬼不是祖先死掉之后灵魂变成的，很抱歉，按照圣经来讲绝对不是。孤魂野鬼是恶天使， 撒旦的猜疑。那有人就很好奇，那我们死掉之后，这个灵魂跑哪里去了？跑哪里去了？有灵魂对不对？灵魂跑哪里去了？跑到一个地方叫做阴间啊，你要称它乐园，那对我们信主来讲的确是乐园。那对于那没有信主的人，他也是到阴间里面去，那阴间对他们讲就不是乐园，那是他们拘禁的一个监牢里面，等候白色大宝座出来的时候，他们才会到硫磺火湖去啊。那我们在等待新郎来接我们，我们就从乐园被接到空中与主相遇。阿们，
阿
们，哎，你怎么知道？哎，阴间分这两个部分呢？啊，因为耶稣讲一个例子，有没有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啊，一个财主啊，这个财主死掉之后，在阴间里面呢就很辛苦，嘴巴很干渴，就看到以前跟我要饭那个人叫拉撒路的，哎，结果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亚伯拉罕照顾他，给他吃喝好的，他看着好羡慕。他说：“我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那怎么现在我在这边，而那一些跟我要饭的拉撒路却在那个地方？”耶稣不是讲这个比喻吗？啊，那很简单，因为拉撒路信主了嘛。虽然他是乞丐，但是他到阴间的乐园里面去了。那我在阴间不是乐园，我是被关在另外一边，因为我没有接受信仰。没有接受耶稣，所以在关在这个地方。但是过得去吗？那一定是过不去的，对不对？所以中间也隔开。结果这个人就说：“那这样子好，我在人世间呢，还有一些我的兄弟姐妹啊，麻烦你让他们知道，赶快信耶稣吧。”耶稣说什么？没有，他们要信自己信，我不会派人啊、哦，没有。所以你一看那个，就是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了哈。哦，是有分两边的、哦、所以我们讲乐园是对，但乐园是在哪里？阴间，不是天堂。到天堂那比乐园还要乐园的、哦、可以叫做伊甸园，呵呵，就圣经里面所讲的伊甸园、哦、好，我们拿回来，怎么讲那么多去了、哦、这不是我准备的。好，我们拿回来啊。撒旦他装作光明的天使，这些假使徒他会装成真使徒的样子，目的是要来欺负你们，是要从你们当中得好处的。你们要小心啊，这有撒旦的作为在里面。他们今天这些假使徒所做的一点都不用稀奇，因为撒旦的差异，他会化妆成光明的天使来欺骗你。但是哥林多教会啊，你们有这么多属灵的恩赐，你们应该好好打开你们属灵的眼光来做一个分辨。今天你们就算还是小孩子嘛，所以我不得不把自己跟他们比较嘛，我在做一个很愚蠢的事情，很愚妄的事情。所以这边一直讲说啊，容许我一点愚拙啊，啊，容许我啊把他们做比较啊，啊，所以保罗写这个叫愚人说嘛啊。好，十六节他说我继续说，我再说，我要说一些愚拙的话啊。人不可把我看作是愚妄的，虽然我现在要做比较是很愚妄的事情，但是你不要把我看成是愚妄的。纵然如此，好吧，那假如你们还是那么没眼光的话，继续把我看成是一个愚妄人的话，那就请你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我吧。你看保罗，你看那个为父的心，他明明不是愚妄的，为了你们，为了哥林多教会，他说我是愚妄的。那好不好，你我真的就是愚妄好了，那请你就把我看成是愚妄人接纳我吧。连这些假使徒你都可以接纳他，你为什么无法接纳我这一个保罗呢？你就把我当作愚妄人吧，那你也应该接纳我，叫我可以略略自夸。哇，实在可怜到这种程度啊！我说的话不是奉主的命说的，我现在说的不是按照主的启示、主的命令来告诉我这样说的，乃是我不得不为了你们的缘故啊，我说的话好像愚妄人放胆自夸。所以保罗要夸他的经历，好让他们知道保罗真是主的使徒。既然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血气就在肉体里面自己夸耀自己， 啊，我也要自夸了，我现在也在血气里面来说说我自己啊。你们既是精明人啊，其实我看哥林多教一点都不精明啊，但是保罗说你们是精明人啊，救人甘心忍耐愚妄人，好吧，好好的忍耐一下，因为你是精明人，所以我写的书信你要慢慢的仔细的去推敲推敲啊。他说啊，假如一种情况，假如有人抢你们做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侮慢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可以忍耐他。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好吧，现在一种情况，有人，这有人指的就是这些假使徒。这些假使徒呢，抢你们做奴仆，因为他们用错误的教导在教导你们，好让你们成为他的奴仆，好像他在强迫你们，用一种束缚把你们绑住啊，变成他们的囊中物，跟你们要钱就要钱，跟你们要名就要名，要说一切你们都甘心情愿拿出来给他啊，侵吞你们，掳掠你们，侮慢你们，哇，严重对不对？甚至越来越严重，打你们脸，甚至他欺侮到一种程度，没有让你任何尊严，你们都还忍耐他。啊，保罗这个做属灵的父亲，看到这一个时候，看到自己的小孩子被人家强抓去关起来，哎，看到这些孩子被人家欺负，侵吞他的财物，啊，掳掠你们的钱财，所有的一切，甚至欺负你、打你、骂你。哎呀，如果你的孩子遭遇这种情度成这种状况的时候，做父母亲的心怎么样？心如刀割了。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这一个属灵的父亲创始人。保罗说，我是用福音生了你们，你们是我属灵的儿子。今天我看到你被这些假使徒欺负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心里真的是非常的不忍心。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好像我们从前对你们是谦卑、温和、忍耐。保罗前面不是讲到属灵的这种德性吗？对不对？我们好像很软弱，不是像敌人、像这个仇敌撒旦的这个差役一样，像你们这么勇敢、有勇气，该抢就抢，对不对？该欺负就欺负，该打你们就打你们。他说我这些都没有用，给你感觉我就是软弱的。软弱的意思就是无能的，在你们眼中好像他们是有能力的，他们有属灵的权柄，他们是做领袖的，而你看我保罗却是一个无能的人啊！我说这些话好像羞辱自己，因为我都不做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精明人好好分辨一下啊！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句愚妄话我也勇敢。哎，他们可以这样勇敢，难道我不可以这样勇敢吗？他们说有这样权柄，难道我没有这样权柄吗？我是真有权柄，而我是真正的勇敢，但是你们不了解而已。好，所以以下有四样身份的比较，保罗就开始来比较他跟这些所谓的超级使徒来做一个比较。他说啊，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希伯来人讲到是族，他是哪一族的？讲到一个民族，希伯来人，他是希伯来人，我也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希伯来人指的是过河的意思，过河。亚伯兰家乡在哪里？乌尔在哪里？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啊，两河流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是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啊，伊拉克巴比伦啊，巴比伦现在叫做伊拉克。亚伯拉罕是从这边被呼召从乌尔出来，过了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就是两河流域嘛，所以希伯来人就是过河的人，这样了解意思没有？他们过这个河来到迦南地，所以指的是他们从哪里来，讲到什么民族， 他们是过河的人，我也是过河的人，我们都是希伯来人啊。再来，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也是神所拣选的。保罗啊，如果我们去看加拉太书或者腓立比书，都讲到保罗啊。那经文在讲义上都有打。保罗说：“我是以色列人，他是便雅悯支派。”保罗是便雅悯支派的啊。他八天，第八天就受割礼，完全就是希伯来人，完全就是以色列人啊。不过保罗出生在哪里？基利家的大树城啊，所以他是犹太人，没错。但是不是生在耶路撒冷，他是生在就是现在叙利亚了，大树那个地方。所以他一生就是罗马公民，就好像。我们的下一代，很多人下一代，我们来移民来美国，对不对？我们可能是从台湾或者从国内来的，但是我们来到美国之后，我们在美国生了我们的下一代，他是中国人，但是是在美国出生的，一出生就有什么国籍？美国国籍。保罗就是这样子，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但是他是犹太人。
那个地方好像是土耳其。
对，不过那个时候都是罗马的行省。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一个地方啊，靠近东边啊。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再来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基督的仆人。其实我说句狂话，特别表示在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我更是，是不是基督的仆人？说真的，我无法断定，无法去做评量。但是讲到基督的仆人，保罗说：“我更是基督的仆人。”啊，这讲到他在神面前的地位非常重要的，他是基督的仆人，我更是基督的仆人。所以下面保罗要讲到自夸的部分，在血气当中，他讲自夸的部分，讲到我如何做基督的仆人。基督的仆人就应该效法基督。我们生命和的。这一个 slogan 不是 slogan， 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第一条是什么？啊？做主仆人，热爱耶稣，做主仆人，对不对？好，所以做主的仆人，那做主仆人就效法基督。我们第一条叫效法基督，做主仆人。好，效法基督，不要忘了，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是来享福的吗？不是。耶稣自己讲什么？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好，既然我们做基督的仆人，我们就应该效法基督。而那些假使徒来到你们中间干什么？拿你们的奉献，欺负你们，辱骂你们，打你们，抢夺你们，这哪里是基督的样式呢？真正基督的使徒的样子，保罗就把他的经历列出来。所以好好看哦，保罗在写这个时候，我想是一字一泪啊。你看哦，他一生的经历哦。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这边保罗把他的所经历的先做一个大纲，他说我多受劳苦。为什么保罗受这么多劳苦？为了什么？传福音。保罗为什么要三次旅行布道？我们听讲哦，旅行布道好好，一边玩一边传道哦，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啊，什么叫旅行布道？是走到哪里传到哪里，都是用走的，用走的，不是坐飞机啊。我们现在短宣好舒服，坐飞机啊，到那个地方还住旅馆啊，住饭店，还吃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照片照出来，哇，那菜比我们吃的还好哎。好羡慕啊，我们该去，对不对？那当时不是这样子啊，当时这个交通就是个大问题耶，很多是没路走出来的路耶。那未得之名，那真的是在很偏僻的地方啊，走啊。一方面我在想，保罗身体大概也不错，能走那么多路应该不错。多辛苦，多受劳苦，受劳苦是因为传福音为主的缘故受劳苦。 甚至要多下监牢啊。保罗希拉有没有在腓立比的时候不会关到监牢里面去吗？啊，还有很多啊，受鞭打。鞭打是一般来讲是在犹太人会堂里面，犹太人对付这一些所谓的犯了戒命的人都是用鞭打鞭哦。啊，等一下再告诉你怎么鞭啊。那棍打，如果用棍子打，一般就是罗马的刑罚。所以在腓立比，保罗不是被棍子打吗？对不对？结果那个监狱门大开，这个保罗没有逃出去，还记得那故事哈？后来狱卒全家就信主了。结果一天早上呢，隔天早上啊，那个他们的官呐、啊，罗马的官就要把他，把他放出去了，就要放出去了。保罗说什么？我是罗马的公民，人都被你打了，就这样不要走吗？要走请他过来。为什么保罗敢这样讲？他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如果没有受审判是不能被关的，罗马公民如果没有受公平的审判是不能被打的。这一打下去啊，不得了，如未审就被关被打的话，这个官司很麻烦的，搞不好还被抓去杀掉。所以为什么后来那个官亲自来请保罗，拜托你出去，拜托你出去啊，是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然后罗马公民就享受很多，对不对？今天你当美国公民有一个好处，你只要在世界任何地方，那个地方发生事情的话，美国都派军舰把你载回来，你知道这个权利吗？你不知道，都没用过了、保护侨民美国一定做，不为什么？因为你是美国公民，他就有责任保护你的安全，很伟大哈、但是请注意，那台湾护照没有用啊。可以看一下，好，往下看。因为台湾护照不错，现在到哪里去哦，都免签证哈、哇，100多国了哈、实在很大的进步啊。保罗也是在想说，神为什么给保罗罗马公民？你看、神的计划非常美。他是罗马公民，所以他到哪一个地方去都 OK 的。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拿美国护照，你就知道很多地方你拿美国护照通行无阻，福音就可以广传、有时候是这样子、好，我们再回过头来、冒失是屡次有的、我想很多种啊，很多次啊，保罗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下面就讲得更 detail 啊，他说我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就打几下，开始去。那为什么要40减一呢？这么好玩的事哈、这是很严格的，因为《生命记》里面告诉我，摩西律法里面讲到哈、如果人家犯了诫命。要受鞭打，鞭打不能超过40下，40是最多的。如果你今天打一个人未满40下，而那个人死掉的话，打的人没罪，没罪。但是如果超过40下，那个人死掉了，你有罪，换杀你，换鞭你。所以他们为了谨慎起见呢，所以每次就打几下，39下。免得多打一下，叫40减一下，这样了解意思没有？那怎么打呢？前面13下打胸部，前面，那真的这样抽啊，13下，后面的26下打背部，那是一边下去啊，皮肉就绽开，所以你可以知道多苦。保罗被打了5次，被打了5次。每一次都是要命的啊、新加坡现在还留着叫做鞭，那个叫做杖，用那细藤条啪啊，现在还有所以新加坡为什么那么守法？新加坡讲法家的，中国的法家不是，他不讲奴家，他讲法家，啪，有没有效？有，法家对中国人最有效，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法家，不是奴家。中国人你看哪个地方治安好，就是因为法很重，中国人就守法。中国脑筋很会转的看到美国的那个银行的出纳，你就觉得实在是中国的厉害， 哦，这个美国的银行都是一张一张算的，我就想，哎呀，怎么这样算？台湾是啪啪啪啪，没看过，国内是啪啪啪啪，没看过哈、哦。我后来听人家是这样捏的，这样一抓就有知道多少钱了，好厉害，比那个点钞机还准。那台湾我知道，我是看过，人家是打成像扇子一样，啪啪，哦，这是好优美，好准。美国人是，你觉得美国人怎么这样子？后来想啊，大概美金比较大了啊，所以他算错。其实美国人做法就是这样，按照逻辑一步一步，他就要跳步，他不会。中国人会跳步，所以中国人很聪明。啊、哦，题目出来马上啪啪公式就出来，答案出来了。算这个东西三秒钟出来，美国人要算三分钟还算不出来，因为美国人做事这样一步一步一步，但是到最后你就发觉，到了大学到研究所，真正能上去的通常是美国人。为什么？那种扎根的工作做的呢？中国人是靠背靠公式，我没有说不好，只是有时候在推理能力就比较差。中国人很多是创意被抹杀掉了，所以中国人没有什么创意的，上课就像各位这么乖，从来不会、欸、这个不对啊，那个这样子啊都不会哈、哦。所以中国人老师蛮好当的，我们优良传统啊，至圣先师所传下来的优良传统啊。好，我们赶快再过来看，怎么讲要被鞭打，讲到这边来啊。好，被棍打了三次，被棍叫做罗马人了啊。被石头打，那石头打一次，我想比较熟了哈，在以哥列里面，因为被这个犹太人因为过来讲到他们，然后他也鼓励当时的这一个尊贵的妇人啊，所以合成就这样拿石头丢保罗哈，丢完之后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去，结果保罗醒过来，又回城里面去传福音。哎，你看保罗这种热情哦，没有几个人哦，真的看不到几个人哦。要是我早就跑掉了，这个城丢我石头，我怎么再回去呢？那等一下又丢得更严重，看我没死再多丢两个石头给我，那不是惨了吗？但是你看保罗就这样继续回去传。哦，神的能力复辟，我这个瓦器破了没关系，我继续进去，因为神在我里面。这就是保罗，真使徒。你要做真使徒吗？有这种经历吗？哎，保罗继续讲哦，他的经历。啊，遇着船坏三次，啊，船坏了跑哪里去？船坏了跑哪里去？船破了，大概就掉海里面去了。遇到三次的海难，对不对？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面泡啊，你被海水泡过没有？我不是在海水里面游泳，海水浴场不是那个、啊，把你泡在海里面，泡一天一夜，你如果捞起来没死哦，身体都是肿胀的。没看过这种人哦，你要问没看过，希望不要看到，尤其不要看到自己是这样子哦。你就看多苦，完全是为主劳苦，为了一个目的，得灵魂。保罗是得灵魂啊、哦，所以你去看每一封的保罗书信，你在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保罗为了主的缘故付出了多少代价啊、哦。又屡次行远路，就讲着传福音了哈、哦。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啊，行远路通常会遇到江河的位置。什么是江河？江河就是会涨潮退潮，对不对？那你说波涛汹涌的时候，船都可能翻了，对不对？那搁浅的时候怎么办？哦，还有遇到盗贼，那你知道这个蛮荒的地方，当时不像我们现在已经开发得很好，以前是很多蛮荒的地方，你要经过啊，那这样盗贼出没啊，所以东西常常被抢的啊、哦。还遇到什么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同族有什么危险？同族讲到宗教的问题。所以你看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传了福音之后，他到另外地方去的时候，那原来那个地方的犹太人就跟着去了，跟着去干什么？破坏啊！所以有同族的危险。外邦人讲到什么？是政治方面，讲到罗马人，对不对啊？等等等等啊。好，有城里的危险，讲地方有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跟海中的危险。在城里有什么危险？啊，城里不是很好吗？那不要忘，他到外邦去，你有语言的问题，有生活习惯的问题，有社会道德的问题，很多很多的生活问题，对不对？ 好，旷野危险，那有时候走路走差了，那以前地图可能不太好嘛，对不对？那也没有什么指南针，也没有 GPS 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迷路了，旷野跟沙漠缺水缺粮的地方啊，他都经过了啊。海中的危险，那航海更是了，对不对？那当时的这个航海设备也不是那么先进了，所以常常遇到这样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啊，再来是假弟兄的危险。其实最苦的，你看所有的危险里面，把假弟兄放在哪里？最后面，最后面，假弟兄危险是这些危险里面最危险的。假弟兄，什么是假弟兄？其实就是他所讲的，是披着羊皮的狼，披着羊皮的狼进到羊群里面来，那是最可怕的。假使徒就是假弟兄的一种，对不对？啊，希望我们不要遇到假弟兄。哦，不是姓假的弟兄哦，因为姓假好可怜哦。每次碰到哎假弟兄啊，当老板、哎、假老板啊，那真老板就很麻烦了。假宝玉啊，假的宝玉，所以有时候姓假就蛮麻烦的哈。以前我们跟我以前教书哈，我们的教主任呢，哎，他姓不是姓贾，他姓傅，傅啊，傅斯年的傅啊。那我们的训导主任呢，先姓郑，所以每次校长介绍的时候，我们欢迎傅主任。那等一下，我们要欢迎曾主任来。所以有正的有负的啊，这很麻烦啊。然后碰到一个姓贾的，那也就是开玩笑了啊。好，二十一节他说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水啊、哦，保罗把真实的情形告诉我们，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水啊、哦，为什么不得水呢？可能要加班嘛，哦，自搭帐篷加班了，对不对？有时候。彻夜不眠嘛，想到教会的事情，对不对？想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对不对？不得睡，睡不安稳啊、哦，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啊，啊、哦，受寒冷刺身肉体啊、哦，这些保罗说啊，除了这个外面的事，就是肉体的事了哦，受饥寒交迫啦，哦，逼迫等等，这是外面的事情，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其实最重要的最让保罗忧心的不是外面这一些的缺乏，最重要是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天天呢、哦、压在我身上，可见他天天想到的是教会，而教会的事情压在他身上啊。我想每一个牧者常常会有这种跟保罗同样的心情、哦、尤其我想刘牧师了、哦、现在分堂我每次看到啊分堂又一间又一间我都很高兴的哇，但是你想啊、哦、多一间分堂是不是就多一份挂念，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了分堂能够很多我们很高兴，但是有时候为分堂忧心的事也越来越多，是不是这样子？那请问你有没有常常为你所认领的分堂祷告？你知道我们认领分堂吗？小组有认领分堂，知道这回事吗？知道哈、哦。那我们想想看，你有多久没有为你所认领的分堂或福音机构祷告了呢？好、哦，如果圣灵给我们点光照的话，从现在开始好好为我们的分堂来祷告。阿门。啊、哦，天天压在，我们不敢讲说天天压在各位的身上，我们只要求你稍微一个礼拜纪念一次。至少一次嘛，那会不会太过分？应该还好了哈、哦。你看保罗说：“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大家都是人，你是肉造的，我也是肉造的，不是肉造面哈、哦。我们都是一样的，我有软弱，你软弱，我当然也会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还好他不是说有谁跌倒我不跌倒，还好不是这么想。保罗说有谁跌倒？”我不焦急，你看他为了教会的弟兄姊妹，看到弟兄姊妹不长进跌倒了，他心里多等的焦急，就如同讲到哥林多教会在假使徒的这样的一个里面的时候，保罗担忧，这就是为父的心肠， 也叫做牧者的心肠啊。好，三十节，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什么是软弱的？刚刚所解是他软弱的地方，我来夸这些事情，来夸这些事情。为什么我有这些软弱？为的是哥林多教会，为的是福音的关系。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哇，保罗写这一个，你看在神的面前说我不说谎，他是不是不说谎？他真是不说谎啊！这就是说神就是我真实的见证人。在大马士革亚历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从框子里从城里上被人垂下去脱离他们手。保罗讲以前的一件事情，当他悔改之后，在大马士被光照之后，他就回到了这个亚拉伯的旷野啊。他当时就是传福音了，但是一传，哎呀，原来跟他同党的就开始要逼迫他了。那以前被他逼迫的基督徒就开始对这个人很奇怪，还是躲得远远的啊。那后来保罗听到有人要追杀他的时候，他就逃到阿拉伯的旷野三年。三年之后他又回来啊。现在讲的就是说他当时在逃避啊这些他的同族的这些犹太人，以前相当热心的犹太人呢，现在都要追杀他，所以他逃。他怎么逃？从城里，从那个城墙，有的房子是盖在城墙上面的，从那个窗户啊，像男子一样，他躲在里面，让人家垂下去，逃到城外去，过逃难的日子。其实保罗如果不认识主的话，他可以挥房腾达一辈子，因为他是加马列，加马列是犹太人最伟大的拉比里面的最出色的学生。所以以后他一定是一个人人尊重的拉比，所以一生的荣华富贵。但是他被大马士革的光一照，他认识神之后，他整个生命翻转过来，开始传福音。一传福音，人家就杀他了啊！如果你看《使徒行传》，有一群暗杀党是要准备杀保罗的。哎，好，我们再往下看，保罗继续在讲喽。还要讲属灵的经历吗？因为这些自称为使徒的人，常常讲一些属灵的经历。保罗说，我也讲一讲我属灵的经历给你们听听好了啊。他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保罗以前所受的这些苦没有跟人家讲过，但是为了哥林多教会，他把自己当作是愚拙人，就把他的困苦，他所经历的过程统统写下来。现在保罗也要写他属灵的经历，为的是做一个愚拙人，为的是跟这一些自称使徒人做一个比较。所以保罗说，我是不得已的，否则我是永远不讲。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跟启示，不得了了。主的启示代表异象，看见异象。保罗说，我现在要讲我看到的异象跟神给我的启示。什么是启示？你们知道什么叫启示？启示就是布幔的意思。然后我们去看一场戏，刚开始还没看的时候，布幔是遮在舞台上面的，你看不见他到底在演什么，你也不晓得什么是演员，谁是演员我们不太清楚啊。布景是什么我们通通不清楚，但是戏要开演的时候，这布幔就怎么样，慢慢拉开一点，我就看到一点内容了啊。拉开多一点，我就多看到一点内容。当布幔全部拉开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内容是这个样子。这个叫启示。关于神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除非神拉开一点布幔，借着一个先知说一件话，哦，我就知道，哦，原来神是这样子的神。所以在旧约里面很多先知，对不对？有大先知，有小先知，他们把神的启示透露给我们看，那我们就看到一部分，哦，这个，但是我们不太明白。神给我们最大启示是什么？耶稣基督啦，耶稣基督来了，这些启示都知道了嘛，对不对？哦，耶稣基督来，哦，以及最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然以前在看以赛亚书，我们看不懂， 什么叫羊被猜到宰割之处啊，宰杀之处啊，他也不出声，等等等等等，我们都不晓得，到底指的是谁啊，指的是什么东西。结果耶稣来啊，真的上十字架被牵到宰割之处啊，他不为自己的所遭的冤屈在那边喊冤，好像那个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他是静默无声的。哇，这一些你看比较起来啊，有点就知道了，弥赛亚。所以圣经要写什么？写耶稣，写这一位弥赛亚。旧约在启示他，新约再把它表明出来，以及解到他如何再来。阿们。所以圣经的话讲完了没有？神的话讲完了没有？讲完了嘛。如果还没讲完，那可能还继续有后续篇哦。没有嘛啊、哦。神要跟我们讲的话通通在圣经里面。很可惜以前旧约想知道神你到底要我怎么样。神这到底什么事他们搞不懂。他们拼命的研究圣经弄不懂。现在圣经通通给我们了，我们却不太读，却不太读，你知道？哎呀，我们活在新约这个时代多幸福啊！家里圣经好几本，但是却不太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去读，不晓得；没有来上主日学，不晓得。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啊，你们来是对的啊！呀，哎。为了多认识神，受点代价是对的，而且是好的啊，这个是资产啊。好，我们赶快再回来，别讲太多啊。师母说：“你上主学不要骂人好不好？”我说：“骂人啊，要弟兄姊妹被你骂到啊，都不想来。”我说：“没有啊，越骂人越来，因为人要悔改。”阿门。如果今天人不悔改，说真的哦，那实在太可惜。有时候人需要刺激、哦、人需要被指出我们的缺乏在哪里，但是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去改的时候，人才有救的、哦、所以很抱歉有时候黄牧师乱讲话、哦、希望各位不要介意、哦、如果有冒犯你的话、哦、下次还继续来让我继续骂这人变为有福、啊、你看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人就为有福啊。哦，昼夜思想神的话，神的话很多是在责备人的哦，对不对？你们这印着景象的人啊，你们这毒蛇的种类，有没有在骂你们？有啊，对不对？啊，你要昼夜思想，我为什么是毒蛇的种类？我为什么是印着景象的人？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思想，我是不是真的是印着景象的？而我是不是真的是毒蛇种类，就是罪人的意思？哦，我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那如果是，那我们就有救了，我们就有救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多么需要耶稣嘛、哦、好，我们再回来。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很喜欢讲到说保罗写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啊，他明明在比较使徒，对不对？他就没讲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使徒，没有，保罗没这么写啊。他说基督里的人，哎呀，我们何曾都愿意做一个什么在基督里的人，把它画下来。哎呀，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做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其实这个人是谁？就是保罗。他故意不写自己，免得自夸过度啊。好，他说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去，前14年代表写这一封书信之前的14年啊。你就是感到保罗在14年前就有这样经历，要是我有被提到三层天的经历的话，我恨不得马上出一本书，保罗上第三层天。我的英文名字叫保罗了，我赶快写一本书，马上变畅销书。你看保罗没有这样做，保罗若不是因为要跟比较那个属灵经历的话，保罗不讲这件事情。我在14年前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神特别的一个 favor， 但是他没写。什么是第三层天？第三层天代表我们天有几层？有三层天嘛。然后三层天的第三层天，他上到那边去，哇、哦，这是什么天哈、哦？然后圣经里面，如果我们把整本圣经看起来，大概了解三层天是这三层天哈、哦。 第一层天就是我们看到的天空大气层，叫第一层天。第二层天就是太空的天，就是有日月星辰这个天，叫做第二层天。第三层天就是有神宝座的天，有神圣殿的天啊。好，保罗说我对，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天空，对，外太空，外太空的外太空就是神的天，第三层天啊。现在我们按照我们先知道的，我们目前知道的是这个样子啊。好，保罗说我被提到第三层天。哎，圣经里面有没有曾经这样的经历的？没有经过死亡就上天的？再说我们每个人死掉之后不是马上上天堂，我们刚刚讲过上来去到阴间的乐园，对不对？哎，
阴间在哪里？
阴间在地下，
对，阴间实际上照我知道应该在地下。哎，对，有两位，对不对？没有经过死亡，第一个是以诺，以诺与主同行300年，然后就被主接到天上去，没有经过死亡。另外一个是以利亚，对不对？哎，用火车火马啪接上去了，对不对？没有经过死亡。好，这两个没有。好，以后会不会有？哦，会啊。等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后，那时候你还活着的，啪也是上去了，也没有经过死亡嘛，对不对？哇啊，真有啊、哦！我现在很羡慕，被啪那一瞬间哦，是一瞬间哦。我讲啪一点都不过，那个啪连太长了，应该一啪啊，那个要短一点，一霎间啊，一霎时，我们身体就要改变，还记得吗？跟人都前书哈、哦、十五章那一篇提到哈。哦啊，不用管啊，那个我也不太了解啊。所以我们去想阴间到哪里，我们对这个都特别有兴趣。好，其实我跟你讲啦，这个我们不是千禧年吗？我只告诉你啊，千禧年到底在哪里？千禧年在地上执掌王权1000年嘛，就称千禧年，就是我们现在这里。哎，是吗？环境那么脏啊，污染越来越严重，还有塑化剂，还有三氯氰胺，还有各种污染。这个这么糟的空气，耶稣还怎么滋长？那怎么千禧年呢？脏死了！啊，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把这一切这样更新。所以那个时候，就以赛亚书所写的，毁蛇啊，毒蛇跟儿童可以去玩了、啊。哎呀，你可以摸狮子的头啊！那时候狮子哈、哦、一定不吃肉了。他吃草，哎呦，你会笑哈、哦！不要忘了，以前呢、啊，人也是吃草的，不是草，吃植物的素食的，你知道吗？那狮子为什么这么凶呢？因为要吃会跑的动物嘛。那不凶怎么吃得到？哎呀，如果狮子很温柔，看到小猫咪，哎呀，好温柔啊，猫咪也不怕它，狮子会先死掉，对不对？到那个时候，狮子就吃草了。你才可以跟他玩嘛，对不对？以赛亚书有写到这一幕哦，那是千禧年的国度哦，所以那个时候是，但是新天新地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啊，那个时候就是天堂哦。好，这个以后启示录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啊、哦。好，赶快再回来哦，讲不完了啊。好，在14年前，这个人呢，在基督里的人，就是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不知道。什么叫身内身外啊？就是灵魂在身体里面，就是整个人被提啦。他说我不知道啊，或者是灵魂在外面被提，像魂游向外，有没有听到魂游向外？像彼得的经历，对，魂游向外。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在谁知道？神知道。啊，神知道啊。好，我不知道啊，我通通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好，再来，他说，并且那个中文又少掉一个并且啊，并且我认得这人啊，为什么他认识？因为就是他嘛啊，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哎，奇怪了，或在室内，或在室外，为什么保罗重复讲两次呢？是因为保罗年纪大了吗？ 年纪大就比较唠叨了，讲过的话不断的讲。哎，圣经里面不会啊，因为圣经的话是很重要才写出来，或在身内或在身外，前面才刚讲完，马上又讲说并且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代表有两次的背题哦。啊，但有些解经家不这样认为了哈，而我个人认为两次，一次提到哪里去？第三层天，另外一次提到哪里去？我们下面讲什么？乐园有没有？啊，你在看了这边讲到乐园哦，我们刚才在讲乐园，对不对？他说：“我认得这人后在生活在生活，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了，这代表保罗的灵曾经被提上天，被提到下地。对不对？哇，这个都不得了的启示，不得了的显现啊！请问这些人如果要比属灵的经历的话，这种经历是大还是小呢？你们这些聪明的哥林多人啊，好好的分辨吧。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我不夸口。保罗讲到说，神所使用这个在基督里面，我提到他，我要真的要夸口，因为这样的属灵经历是没有的，没有任何人有，而他有。所以保罗说，想到他我要夸口，但是想到我保罗的话，我亦无可夸。如果我要夸的话，我夸什么？我宁愿夸我的软弱，我那个为主受苦这一部分，我是宁愿夸这一部分。啊，
他说这个言语是保罗讲的话，他听得懂吗？
听见隐秘的言语，可见我听见，还知道他是隐秘的言语，可见保罗听得懂，暗示他听得懂啊。但是这言语我们听不懂，就像方言一样啊。所以我想保罗可能也会翻方言，可能，但是没有证实啊。很好，一个提得很好的问题哈。好，再来第二节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啊，保罗说即使我夸口也不算狂妄啊，但是我怕的是有人把我看得太高，因为这种属灵经历不得了啊！你上过第三层天啊，到底神长什么样子啊？耶稣穿的衣服到底是不是白的啊？有人说是穿七彩的啊，说耶稣有七种颜色不同的衣服，我听到我都愣住了。我说真的啊，如果穿白袍那我知道，因为圣经的确有讲到穿白袍，启示录也讲，而且穿红的黑的其他的服装我不晓得。所以有人用这个问题来问我，因为曾经有人看过嘛，所以有人看过写了一本书来问我，哎呀，黄牧师你的看法是这样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但是耶稣穿白袍，圣经有写，是就说是嘛，我有看过，我看到圣经这么写我就相信。但是他有没有穿一个红袍呢？我不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要不懂装懂，你是牧师什么都要懂啊，错了，今天当牧师很多不懂哦，所以请各位多包涵。如果问到一些答案不是你所想象的，或者看法跟你不一样的，或者问到不懂的，你不要轻视牧师，我们不过是主的仆人而已，我们就照我们所领受的知道多少啊，就表达多少，可以容许我这一点愚昧吗？我们就套用保罗的语法啊，哎，所以读经你看读得这么有味道啊，来啊，第七节我们来讲一下啊。啊，还是下次讲好了，因为讲到保罗身上一根刺，我就觉得那一根刺应该好好讲哦，要两分钟把那个刺讲完，实在太对不起保罗。好了，那我们就先上这，我们下次虽然是灵粮特会结束啊，我想各位蛮辛苦的，但是是我们最后一次上课啊，希望还能看到各位哈，希望今天在你身上扎一根刺哈，让你们痒痒的，就是要来听课啊。好，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更看到主你的仆人如何为你的缘故而摆上自己。主谢谢你，虽然我们好像也没有经历过像保罗如此凄惨的一生， 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在你里面是何等的宝贝，而保罗看自己，他说我宁愿夸自己的软弱，好让主你的恩典更多彰显在他生命里面。主，我们效法保罗，我们羡慕保罗这个一生，他有属灵的经历。求主也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为你的缘故而愿意来忍受更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苦在里面。在任何的苦里面我们都觉得甘甜，因为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感谢你，赞美你，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会亲身经历到主你是信实慈爱，你的话语是活泼有能力的。谢谢耶稣，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各位。